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7月8号礼拜一的早上，文慧老师早上好。
早上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还有万峰老师。一早呢就看到有新朋友啊，在同行频道的第五空间冒泡，
太好了。
你知道哪位新朋友吗？
我每天都是新人。
好，你可以这样说啊，每天都是新鲜的一天，每天呢时时刻刻都是新人啊。我要欢迎一位听书人
啊。听书人，
对，欢迎你冒泡，还有好久好久不见在这个时间点冒泡的德林，还有呢信望爱一早呢就给我们一个大好消息，因为上一周呢我们曾经为信望爱的弟媳呢他祷告，他在重症监护室，那么现在呢他已经转到普通病房了，非常非常的感谢神啊，神的拯救，神的保守。另外呢录音飞弟兄呢也请我们呢继续的纪念他的老父亲，不过呢他说老父亲呢昨晚吃饭多了，有大半碗呢吃完饭之后呢，哎，突然这个老年公寓的房间停电了，可能是负荷过重。的确啊，因为这几天哇
天气太热了，
对，好多人开冷气啊，这个电压真的是我都有点担心啊，这个电压有点危险了。那么所以呢他说哎呀天很热啊，没空调受不了，好不容易呢请了电工师傅来维修，晚上7点半换了电器开关，终于有电了。哇，我就看过呢有个视频在我的老家台湾啊，话说呢就是有个地方呢整个小区停电，请了这个电工师傅来修，结果呢整个区的人因为太热了都跑下来了，然后呢都跑到那个电工师傅那里，然后把他围成一个圈一个圈一个圈的，全部都用着那个巴望的眼神看着那个电工师傅，然后这个电工师傅在那么大的压力之下还是把电给修好了。哇，群起欢呼啊。
我们之前呢曾经好像2年前吧，在香港呢曾经我们有一个的电那个电源呢都火烧了整条桥啊，然后呢那天呢我家呢我准备开一个网络的会议，然后突然断电了，
后来怎么样，
然后呢所有人都到楼下去乘凉了因为在家里头都好热嘛。
对对对啊，这个就有点像呢我看到那个视频一样，大家在家里真的是热坏了，就跑到楼下公园，然后全部就巴望着那个电工师傅，你一定要修好。
然后凌晨的那个12点半左右他电来了，然后一动一动的来，然后那栋楼一有
大家开始欢呼所以呢这个电力真的在这个夏天呢是非常重要。不过说到呢电力啊这方面呢，我们就想到呢现在有些同胞他们是失去家园啊，这个失去电力已经让我们受不了了，那失去家园又怎么样呢？我相信大家这几天呢应该呢心系湖南啊，或者是洞庭湖畔。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呢就是洞庭湖那边呢在7月5号这个岳阳市华容县那边呢洞庭湖就有这个堤防呢决堤了。那么现在呢真的是各方抢救啊，我看到很多的人在做那个抢救的工作啊，但是我们知道呢我看到那些的新闻跟视频呢 很多地方都淹水了，那么很多的农民或者是我们的同胞，他们的家园就毁了，又或者说他们今年种的东西全部都没了，那么就一年的收成。所以现在呢，可能也是要看呢这个灾后的工作做有没有做到位。所以我们也为呢就是湖南那边的同胞，洞庭湖畔的那些的同胞安全，并且呢为他们之后能够得到呢各方的帮助来祷告。那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当中有没有住在那个地方的，现在的情况能不能上网呢？可以的话呢也冒个泡跟我们说一说啊，情况怎么样，还有报个平安。另外呢也可以跟我们提一提啊，最需要我们为你们代祷的事项是什么。
嗯，对了，所以真的非常不容易，有些时候每年都是这些月份啊，之前就干旱，现在就这个
干旱是北方，
对、
啊、南方向来呢
都是水太多、
就是、对六七月，所以呢南水北调啊啊，还有呢真的每年要好好做好这些大坝啊，还有这个湖边啊河边啊那些的检查工作是很重要的。
对，这个就是预防胜于治疗。
对对，
很多时候呢我们在开始的时候呢觉得预防哎都是那个样了没什么了、嗯、然后呢出事的时候就是这样啊。
但是
所以信仰也是一样，我们在信仰里头我们怎样在平常好好的装备、
嗯、
你面对困难的时候你才有这个经文可用嘛。
嗯，我本来想要呢这个又要说一顿万峰老师，没想到话锋一转啊，马上呢转到好属灵那方面啊，所以我都没话可说了啊。好，那今天
呢，那你敲钟吧，
不要先介绍今天的节目内容，一起灵修，接着圣经深度行呢，我们会开始呢来分享十架七言。那接着呢，我们就会呢提提啊，有没有呢深夜排队就是为了买一个玩偶呢？这件事情最近还上了咱们国内的这个媒体的热搜榜啊，来自于呢上海的迪士尼，哇，凌晨三点钟就大排长龙，只因为有新的玩偶出现了。好，接着呢会来解释本周要背的经文，出埃及记二十三章二十四节，记住了。二十三章二十四节，好，有代祷的事情呢，请现在呢就赶快呢扑上来，因为万峰老师会收集节目，最后带着大家同心来纪念。
好，那今天呢有什么的属灵什么
没有没有
属健康的小知识呢？
对，你不要再你有时候呢多说就马上露出马脚露馅了啊。没什么属灵的什么小科普，说的是健康小知识或者是生活小常识。那你有没有听过晚睡综合症呢？
有什么症啊？有什么病啊？
晚睡综合症。
那
有的时候呢，为什么年轻人会想要熬夜？你问他呢，他就是他不是失眠，他就是觉得我熬夜很快乐。为什么？因为自由自在。当这个世界都在沉睡的时候，我清醒着，众人皆睡，独我清醒。
这个就是个人时间嘛，核心是。
对了，
因为在平日的时候，例如早上的时候，我还得应付文慧老师，对不对？
是的是的，
在家的时候还得应付老婆。
对，当他睡了以后就是你的时间了。
对了，
明白明白。
其实平常也是我的时间，坐公交的时候也是你一个人嘛。
嗯、是是，那所以怎么样的去好好的利用这个个人的时间啊，不要让这个晚睡呢成为一个强迫症，就觉得哎呀这个时间太宝贵了，所以我不能够睡觉，我要再多用，我要怎么用它呢？其实呢晚睡综合症也可以叫晚睡强迫症，在心理学上呢类似于什么呢？我们的拖延症。哎，最后一秒还有时间嘛，最后一秒，哎，最后一秒一定可以。同样的啊，我再看个五分钟的手机啊，我再十分钟以后我一定睡觉。其实就是拖延拖延拖延拖延。那所以呢好好的检查一下自己晚睡究竟呢是什么样的状况。
就是24个小时不够用。所以呢、
啊、
就觉得把睡觉的时间把它砍掉。
这是万峰老师的状况啊，那您的状况又是如何的呢？
上主是滋养生命的泉源，只要我们每日听一听丰富的天粮，灵命就会饱足健壮，永远不可。用耳朵揭开的海天日历声音版，
箴言第四章第二十节到第二十二节，我儿，要留心听我的言辞，侧耳听我的话语，都不可离你的眼目，要存记在你心中，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
很多属灵先贤曾经说过，阅读圣经能从中发掘人生智慧，对我们的成长带来很大的帮助。每天阅读圣经虽好，但若我们只是匆匆阅读，却不加以消化思考，恐怕得着的并不多，也难以发现其中的珍宝。我们每天专心阅读圣经的时候，应该一边阅读一边思考，并把经句铭记在心，让神借着经文对我们说话，引导我们的思想。只有这样，我们才会对信仰真理认识更深，并得着其中的亮光。
箴言第四章第二十节到第二十二节，我儿，要留心听我的言辞，侧耳听我的话语，都不可离你的眼目，要存记在你心中，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
若非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非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惊醒。我心若非神所愿，一切将拆毁。若非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非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惊醒。我所需要承受的，只是一颗心。坚定依靠的心，坚定依靠的心。
听得见的海天日历，感谢海天书楼授权使用。2024年海天日历。
我
儿要留心听我的言辞，侧耳听我的话语，都不可离你的眼目，要存记在你心中，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又得了一全体的良药。
如果所有的我儿都这么乖的话，那这个世界就改变了。
哎，那我要问一下万福老师，
什么？
你觉得你从小到大都是乖的小朋友吗？
一半乖一半不乖。
哦，怎么
说呢？我经常怀疑我什么时候才是反叛期，哦，都不怎么反叛。然后
你还不够反叛啊。哎，
然后就对了，对他们来说就是说你还不够反叛了，就是这样了。
原来到现在你觉得自己还没到反叛期啊？
因为我想了很久，我现在在教会里头，基本上我所有的同龄人呢，基本上啊，都离开了教会，我还留在那儿，我是最乖的那个。
你用这个来，
还有呢，我还跟他们啊，每个礼拜去啊吃饭，吃了好几十年，我觉得我挺乖的呢。还不够乖吗？
那万峰老师是挺乖的，挺孝顺的啊。那文慧很欣赏他的，就是我觉得他是心地善良的。但是呢，如果你说你还没到叛逆期啊，
对啊，
我觉得你也可以理解，因为万峰老师太聪明了，所以呢，这个听别人说话呢就比较没有耐心。
所以这个不是叛逆。
对了，对了。好，我接受，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啊，所以万峰老师呢应该会比我们更容易呢做神的乖孩子。为什么呢？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读圣经的话呢，可能还没办法完全明白，有的时候像文慧脑子这么钝的人呢，可能还要想一想，究竟这句话上帝的意思是什么呢？需要有圣灵来光照我，给我亮光。但是万峰老师呢，可能一下子就明白了上帝的心意是什么。因为你比我们
这个捧杀来的嘛，
你比我们，
就是，我一秒钟明白神的心意，这么恐怖的事儿。
对，就像你刚才讲的，跟你同年龄的很多都已经离开教会，但是现在你还在教会，那我要告诉你，这一方面当然是你很乖，但是另外一方面我要说，这是神的工作，神的保守。那神呢，在你心中呢，给你有这样一个愿意呢留在教会，还有呢，这个神跟你的关系，你跟神的关系是紧紧的牢固的，所以呢，你也才能够呢继续的留在教会。那所以这句话呢，我觉得对万峰老师来说呢没有难度，但是对文慧来讲就有些难度了。其实容易做的，首先呢，我儿你要留心听我的什么言辞，神的话就已经写在圣经中，那难不难听呢？不难听，对不对？只要你愿意打开了，你就可以看到。那你说可是那是看的不是听的，你把心静下来，你就会发现这些话好像神在跟你说一样。刺耳就代表什么？你要很注意，你要呢有那种我想听，刺耳听我的话语，都不可离你的眼目，要存记在你心中，因为得着神话语的就得了生命，又得了一全体的良药。
当然这个也是以色列人的那个做法，因为我们看到生命记第六章那个示马，他们呢就是将那个神的话语存在那个金夹子里头，也放在城门上，也放在你手上的那个锤子上面，他们都是习惯了这个做法，
系在额上。
对了，所以呢你就想想，其实有没有将你妈的那个说话经常记在那个手上啊，记在我知道谁有了。
谁？
岳飞，精忠报国。
好，
我们用华人的角度来看嘛。
好，我也看过有人把圣经的话呢就
纹身。
对，纹身哈，就是要彼此相爱那节经文我看过的哈。那我觉得哇好酷哦哈。那在这里呢，其实你是不是真的要像什么纹身一样啊，或者像以色列人一样啊，那些只是外表，当然也是一种态度，可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前面讲的侧耳听我的话语。侧耳这是一个动作，也代表一种积极渴慕的心态。我觉得呢这个才是最重要。就像呢接下来呢我们要学习的，你是不是很想去了解耶稣基督的十架奇言呢？如果你想的话呢，待会儿你就会很专心的听。
在开始之前呢，我要 补充一下，因为呢，这个文慧老师刚才说有个纹身，纹了圣经经文在身上，很酷。那这个是你的立场啊，
哎、
那我要补充一下，
酷是中性的啊，我没有鼓励大家就这样去做啊，我只是觉得哇。啊，是一个很中性，代表我的惊讶，也代表我觉得哇，这个人竟然这样做，对不对啊？好吧，这是我的立场。好，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学习。
进入福音书，广度鸟瞰，深度挖掘，认识耶稣生平。圣经深度行，深度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们，平安。相信大家一定很熟悉十架七言。每逢受难节，教会都会举办各样纪念耶稣基督受难的默想聚会。十架七言是最多用来作为默想的经文。十架七言是主耶稣被钉十字架、肉身最痛苦的时候所说的七句话，分别被记载在四福音书内，被称为十架七言。虽然呢只有短短的七句话，却充满了属灵的智慧和意义，勾画出了主耶稣爱神爱人的内心世界。明白十架七言，能够让我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的教训，认识基督信仰的精神。今天呢，我们试着以同心圆的方式去认识十架七言的微言大义，盼望能够带给你新的启发和亮光。不知道弟兄姐妹发现没有，在十架七言中呢，有三句话是主耶稣为别人而说的，有一句话呢是为他自己而说的，另外三句是主耶稣对上帝说的，总共有七句，而七在圣经中代表了完全的数目。按照同心圆的排列方式，十架七言的第一句出现在路加福音的23章34节，经文记载说，主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是同心圆中的第一个层次，毫无疑问，这里的他们指的是钉主耶稣十字架、羞辱耶稣、鞭打耶稣、诬陷耶稣的那些人。反观我们自己的现实生活呢，伤害过我们的人，我们会视他们为仇敌，而仇敌呢又是我们不希望去接触的人。因此呢，我们可以把这句话放在同心圆最外面的一层，而主耶稣的这句话呢，让我们看到的却是他的饶恕，而不是仇视或者是无视。十架七言的第二句出现在路加福音的23章43节，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这句话呢，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对另外一个钉十字架的强盗，一个杀人犯所说的话。主给予这个杀人犯的是超过他所求所想的，主说，不是将来，而是今天，今天你就可以同我在乐园里了。主对被钉十字架上的这位罪犯的话，活现出他对罪人的爱心。主耶稣的这句话让我们看到的是救赎，而这正是他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十架七言的第三句呢，出现在 约翰福音19:26-27，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就对他母亲说：“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他的母亲到自己家里去了。主耶稣明白母亲的未来呢需要有人的照顾，因此呢将自己的母亲托付给自己的门徒。主耶稣的这句话呢让我们看到的是他的怜悯。以上的三句话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其他的人而说的。十架七言的第四句出现在约翰福音的19:28，经文记载说：“这事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我口渴了，是主耶稣为自己而说的。口渴呢，象征着自己的感受和痛苦。在十架之上，耶稣基督表示口渴，希望被人去关心，被人帮助。而这个时候呢，就有人拿醋来给他解渴。主耶稣借着口渴，让人明白他的需要。这提醒我们要勇于分享自己的需要，给别人有机会可以与我们一起的分担，一起的分忧。主耶稣的这句话不单让我们体会到他极其干渴的痛苦，更让我们知道他定义要完成父神在他身上的旨意。主耶稣最后把注意力转到了天上，转向那位差遣他的。以下的四句话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向天父说的，有关他与上帝在加略山的十架所要成就的救赎大功。我们一起来看十架七言的第五句。这句话出现在马太福音的27:46，经文记载说：“约在深处，耶稣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各大尼。”就是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主耶稣在人生最惨痛的时候对上帝发出提问，他的内心充满了矛盾和挣扎。苦难呢，往往引起我们对信仰上帝的一种深层的反省，引起人在信心内要去寻求认知，寻求理解。同时呢，也反证出人是否具有对上帝那一颗不离不弃的心。主耶稣的这句话让我们看到的是上帝的离弃。十架七言的第六句出现在约翰福音的19:30，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上帝了。主耶稣对上帝提问之后，战胜了自己对上帝的疑问，将其转化为生命。他定义要顺服上帝，完成使命。主耶稣的这句话让我们看到的是完成。十架七言的第七句进入到同心圆的核心，出现在路加福音的23:46，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而人的尽头却是上帝的起头。 主耶稣的这句话让我们看到的是释放。亲爱的弟兄姐妹，主耶稣借着十架七言让我们看到他在十字架上的经历，虽然是痛苦至极，但是他仍然选择顺服上帝，完成上帝的救赎旨意。愿这七句话常常激励我们，无论我们身处怎样的处境，都能够以顺服的心来跟随主。好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会。
从死到活，从绝望到盼望，从地底到天堂。
耶稣道成肉身，亲自为我们开辟这一条永生之路。
让我们一起跟随耶稣的脚踪，
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
献上自己，天天为主而活。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线上今天直播当中，这是清晨直播的节目，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的7:30到8:30，由良友电台来制作的。那么今天呢是2024年7月8号，现在早上的8:05，有万峰老师、有文慧在这里。刚才呢，我们就一起学习了《圣经深度行》十架七言，非常宝贵。那么欢迎大家可以重听啊。那哎，马上有人问了，刚强说啊，这周要背的经文是什么呢？待会我们会告诉您的。
出埃及记，
你对了，
他都不知道。
我们还没出，
应该过了20章了。
我们还没出埃及呢，所以呢，不能
出了一半了嘛，上个礼拜都十届后面了，
至少我们出了一半了，是吗？啊，好，那我们今天呢来关心一下社会时事啊，当然呢要再一次的说呢，北方高热，所以请大家呢一定呢要小心啊，中暑啊。那还有呢，南方就暴雨，特别呢关心湖南洞庭湖一带的同胞们，那为他们祷告，也为呢在当中参与这个赈灾还有抢修河堤的这些同胞们的安全来祷告啊。那其实今天呢是世界过敏性疾病日，哎
啊，什么什么
过敏性疾病
哦，好，
万峰老师有没有过敏方面的问题啊？
没有，我就是太不敏感，所以就导致今天这样。
大家可以脑补一下，万峰老师突然这样谦卑，究竟他是一个比较钝的人、钝感的人呢，还是一个敏感的人呢？那文慧呢就发现，哎，人的身体会随着这个环境啊，还有年龄不同的阶段呢，会有不同的过敏源呢。像呢，我好像已经说过几次了，我以前呢对天然的麻料的衣服呢不过敏，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两年，特别今年就一点点麻呢，就算它处理得很好，我还是觉得呢全身痒痒的。所以呢，世界过敏性疾病日啊，真的这个过敏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不小心呢可能呢会夺命。那我就觉得基督徒呢可能对罪呢也要有高度的过敏才行，对不对？
我以为你说对圣经也要过敏嘛。
哎，都要啊，对罪要很敏锐，知道呢这是神不喜悦的，然后对圣经也要很敏锐嘛，对不对？神的心意是什么呢？那说到呢这个敏锐呢，青年人的嗅觉呢一般来讲都比我们要敏锐很多了。那最近呢就有一单新闻，哇，我看那个新闻挂在热搜榜啊，挂了2天啊。什么事情呢？就是说呢，上海啊迪士尼乐园，对不对啊？文慧很想去上海的迪士尼乐园。
哇，排队排了好久啊，据说700多块钱还得爆满。
是，就是因为香港的迪士尼太小了，我想去上海看看啊。不过呢到迪士尼呢我去了2次，我告诉自己我真的不想再去了啊。为什么？因为光进去就排队，然后呢每一个游戏每一个展览你都还要排队。
知道为啥吗？
为啥？
因为呢文慧老师呢就睡个美容觉，然后睡到差不多呢中午12点1点才进去，然后呢就到5-6点就开始累了就走了，这个就是高峰期。所以呢通常呢真的要去玩呢，一开门就跑进去，然后到中午的时候就去休息休息，然后到晚上那些人
看
烟
火
的时候你就出去玩。
好，我下次会记得万峰老师这位导游的攻略啊。那不过呢有些人呢比这个万峰老师讲的这个什么一开门就进去啊还来得早呢，还更厉害呢。那话说呢最近的上海迪士尼呢就在上周突然之间呢就发现，哎，才凌晨3点钟，为啥已经外面 大排长龙的呢、
哦、通常有新东西，例如有什么新的园区啊，新的产品啊，
对对对对，那原来真的像万峰老师说有新品发售啊，就是其中有一个布偶叫可奇安，他的小名叫饼饼，他的生日还有新的玩偶发售，新的造型，
嗯，
哇，所以这些人呢就去抢购。其实呢先不要呢为这些年轻人说，你看你看，竟然呢万物丧志，那
所以文慧老师可能你开个签名会也会排到凌晨三点。
我告诉大家，其实这些年轻人呢有些真的是挺精明能干的啊，是有生意头脑的。为什么？因为这些呢你真的是可以转卖，一转卖就可以获利不少的，又或者是呢哎，你把它给搜集了，一定呢是有买家要买的啊。所以其实很多年轻人去排这个队，他倒不是真的好喜欢那个可奇安啊，那个饼饼玩偶，而是呢做生意的头脑，
用来赚钱，
对，用来赚钱，
带排队。
对，那我想问一下万峰老师，通常像这样排队，你大概可以排多少分钟呢？
排队我通常都不排。
哦，你连一分钟都忍不下去啊？
懒惰，懒惰。但是有些时候去什么主题公园，你也得排队了。
对。
但是看到那个钟呢，就是
告诉你要等80分钟，60分钟
不排了，
要等20分钟呢？
5分钟那些我就排。
20分钟呢？
可能勉强吧。
如果是你很喜欢的、啊，
我总有办法的。我躲开那些队伍，
好
厉害。
好，我们知道万峰老师总有办法，不会让自己吃亏的啊。那这个呢，香港的消费心理学专家就发现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人在排队中途呢决定去留的时候，排呀排好辛苦啊，哎，这个时候他看看，那我要不要走呢？他往后边一看，哎，我要问万峰老师一个问题，他往后边一看，是跟在他后边排队的人多啊，他决定走了呢，还是人少他会决定走呢？
人少就可能觉得没什么成本嘛，我就再来也行，人多的话啊，我要重新排那不太好了。
对了，哇，如果呢他看排在他身后的人数呢，哇，就很多的话，哎，他可能呢就不愿意离开了，可见我下次再来可能又要耗上好多的时间。还有哇，我后面还很多人，那至少我还排得挺前面的，对不对？那种很奇妙的心理，所以呢排在身后的人数呢起着关键的作用。然后也曾经有研究就发现了、主题游乐园游客对最喜爱的设施平均可以接受的排队等待时间呢是多少分钟呢？是大约18分钟。
哦，之前呢我去那个香港迪士尼开了一个什么魔雪奇缘的那个园区嘛、我也走进去排队，我看到30分钟，哎，已经算是很好的了，去排吧，怎知排到一半它机器故障了。
哦，
然后呢我就，但是呢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呢它有一个很长的排队区，在排队的过程里头呢你还能够看看周边的一些风景啊，
是，
还有一个位置呢，我们因为它机器故障了嘛，那个几个角色，那个 Elsa 她也走进来跟你聊天啊、那样。
那迪士尼在这方面的确
他很厉害的，
对，
他们
做的这个服务是相当好的啊。所以呢啊，原来呢我们到游乐园呢、特别是我们喜爱的那些设施，平均可以等待的时间是18分钟。那标准呢、标准差呢是11分钟。也就是说呢，到了11分钟你就开始觉得
不是，标准差代表就是17分钟之后的11分钟就大概那个范围，在、半个小时内还 OK。
是，也就是说在那个范围很可能就会开始考虑要不要去留了，是吧？
对呀、
哦、
所以一样的跟我们坐车也是一样，
是，
如果文慧老师来电台我怀疑20分钟左右，如果超过30分钟你就觉得很远了。
的确的确我在看这个研究报告，的确的确像万峰老师说的，所以呢我们平均可以等待的时间是18分钟，那最多最多就是到30分钟。也就是说呢过了18分钟，
然后呢我们就会开始觉得累啊，觉得不太想排啊，觉得浪费时间、
对，开始考虑我干脆不排了，或者第二天再来等等啊。然后呢随着这个时间排队的时间长了，你开始就会对 对这一次的行动产生了很多的疑问，你也开始会对这个游乐园啦，或者是你排队的要去服消费的这个对方的服务品质呢，开始会在心里头呢。
所以在排队的过程呢，得有一些安慰，得有一些鼓励，就是中途排队的过程已经得管理了，好像现在的我们在深圳的餐厅啊都是这样，从排队开始管理，给你喝点水啊，给你玩游戏啊，给你有很多的小吃啊，
还有给你一些糖啊，免费的那些什么饮料。那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呢，他们也做过一项的研究，就说呢，人们的主观感受呢受到排队时间的影响，也就是说当你一排队，你就会把那个时间呢扩张到 36%， 也就是说一分钟 它突然变成了加了 36% 的时间，就多少呢，就是大概多了一分半。所以呢，你其实等一分钟，但在你的感受我好像等了一分半，当你等到十分钟，我好像等了20分钟。
通常都是这样的。所以迪士尼有它的一个秘诀，就是有一个叫单人通道，只要你愿意不跟你的朋友坐在一起，你就可以快一点进去。
对，我还知道呢，
还有付钱的那个方法，
对，我也知道。所以呢，你是一个愿意为心头好而花长时间排队等候的人吗？那么你会为什么而等待呢？
我要专心等候耶和华，也要定睛仰望他，来到主施恩宝座前，一梦连续
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线上每一天为主而活。
为主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
良友电台75周年台庆，每日一问。第六题，
良友电台的官方短信号码是什么？良友电台的官方短信号码是什么？
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一题，答对五题就会获得一款电台特制铃声。答题请电邮729@汉语拼音良友.net，短信13229966122，抬头请注明台庆。
是的，来到了我们的台庆月的活动每日一问，今天是第六题了。
对了，你获得了我们第一个铃声了吗？
对，那第一题到第五题都答对的话呢，你就有第一款的铃声了。那么今天开始争取第二款铃声。问题是良友电台官方短信号码是什么？
13299663322
啊，那是热线号码。对了对了啊，好，那第五题的答案是良友电台其中一位创办人是谁？最简单的答案，包曼博士。
那个错，我们有三个，我们有一个叫布鲁格先生，
那不叫错，
还有一个叫罗博士。
你只要写一位就行了，不一定要三位都写了，只要写一位。
William Roberts 是个牧师。
对对，是的是的。好，所以如果你答对了，恭喜你。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出埃及记第23章第24节，你不可跪拜他们的神，不可侍奉他，也不可效法他们的行为，却要把神像进行拆毁，打碎他们的柱像。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本周呢要背的经文呢是出埃及记23章24节，那比较长啊，所以大家呢接受一下这样的挑战。那出埃及记24章就记载了上帝与以色列民立约，而19到23章呢可以说是以色列人呢准备与上帝立约的前奏。那19章呢就提到以色列人到了西乃山安营，那么20章呢就是非常重要的部分哦，因为上帝颁布十诫。然后21到23章呢就是继续的把一些有关的对待奴仆啦、与人相处啦、节期信仰等等的条例呢告诉以色列人，这些条例呢包括十诫，而且都是和十诫有关的。好了，然后呢我们再到这周要背的经文出埃及记23章来看看。23章那可以分为三个大段落，首先呢就是1到9节，当中包含了很多不相连的律例啊，但是呢都是要以色列人呢在日常生活中去实践公义的行为。那这里主要是一些呢训诫，因此呢没有订立一些刑罚的规则，是一个训诫。然后呢10到19节呢就谈到了宗教礼仪相关的条例啊，譬如说几个重要的节期，包括安息年啦啊、安息日啦，还有呢无酵节啦、收割节啊、收藏节，并且还要求以色列的男性，万芳老师听好啦，
惨
男性必须呢要去守节，而女性和小孩呢也同样可以参与啊，没有排斥女性或小孩的。最后呢20到33节呢是有关以色列民呢进到迦南之后上帝跟他们的约定。那所以呢在23章呢神就跟他们约定了，并且呢要求以色列人要遵守上帝颁布的诫命以及呢律例，守宗教的节期。 好，这是整个二十三章的大背景。来，有问题让万峰老师问。
好，为什么神颁布律例诫命给以色列人呢？你觉得有规范的生活还有没有规范的生活有什么分别呢？
良友电台75岁了，
生日快乐。
我是书香远地的节目主持人刘文，非常开心可以和良友电台共度75周年庆啊！良友电台生日快乐，也深愿电台所制作的每一个节目都能够陪伴你天天灵命更健康，生活更喜乐。
良友电台75周年台庆，
送上无限全能。
良友电台生日快乐。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哇，刚才大家听到了刘文老师呢啊，来祝福庆贺良友电台75岁了，你也可以呢送上祝福。好，现在是代祷时间，我们一起呢同心，请万峰老师带领我们祷告。
好，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呢一起祷告来服事。我们首先呢为陆英飞的爸爸而请你去怜悯医治，请你继续医治他。他上个礼拜咳血那也有停电的情况，就请你保守他在一个比较好的环境可以继续的治疗。我们也为这个清风校提到这个刘姊妹的儿子张小朋友9岁7月3号被货车撞倒，那现在在 ICU 留医求你医治他，让他从这个危难当中康复过来。我们也为新王爱的弟媳妇感恩，因为他终于出了加护病房，就求你也继续医治他我们也为舒琴来祷告，因为他身上过敏生了好多大甲片，那现在去医院，求你帮助医生还有他找到一个治疗的方法，还有找到他实际上是什么问题。我们也为蜡烛一家来祷告，他特别希望他的丈夫信主，求你帮助他在家里头好好做见证，也赐予他有一个机会，就让家人有觉知的机会，就可以遇见，就这样有生命的改变。我们也为清风校的跟默默昨天呢就是出了车祸来祷告，就请你继续帮助他们，真的小心的开车，也是帮助他们在那边的环境里头有一个安全的驾驶环境，感恩他们身体没事。也为这个阿琴的大姐姐的儿子大学毕业了，现在在找工作，就请你保守看顾，让他找到一个合适他的兴趣还有他的使命的工作。也为这个西边小路提出的这个在缅甸打仗内战的一些的情况祷告，特别纪念当地的教会还有传道人，就请你纪念当地的信徒帮助他们在这个打仗里头还是有平安，还是坚持信仰。我们这样的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有人徘徊，有人摇摆，有人怕失败，有人等待，有人澎湃，有人飞起来。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只要愿意重来，那就不是失败。
接受摔倒，等待，再重来。
线上今天与你共勉。
谢谢万峰老师带领我们呢为我们家人的需要来祷告。还记得今天每日一问的问题吗？
我们的官方短信号码是几号？
好，听说有两个，对不对？只要写出一个就行了。
好了，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我是万峰。
我是文慧。
拜拜。
睁开双手，拥抱一个新的开始，珍惜。